让我们同心再一次来到主的跟前，领受祂的信息话语。主，我恳求你的圣灵去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去将你自己的道显明。恳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照亮神你自己的话语，彼此的印证，让我们真的见到你话语的真实，让我们都真的在心里面预备地方来到迎接主的再来。主，你第一次来的时间在孤寂的马槽里面来到去，即是出生，客店没有地方预备为你，但今天你的群体在地上要真的成为一个预备你再来的群体，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聆听你的话语，能够成为主你自己在地上行使你的真道的一个真是群体。主，帮助我们今天听到你话语，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圣名，阿们。又是讲到施洗约翰，我已经第四次讲施洗约翰了，今年头那几次都很奇怪的啲经历。一月的时候我胃出血啦，大家可能有些印象，那我就在医院住了四日，禁食了70个钟头啊。那呢真的即不是自己禁的，被人禁了。那我也记得呢输了9包血啊，即基本上哇，即那个经历都很辛苦。那出院几日就要讲到了，那我记得呢星期三到出院啦，那我就礼拜日就在这里分享信息。那时第一篇的信息叫做真道的见证者，就是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讲到施洗约翰那个独特的使命和身份。其实那次在医院的经历呢，都是给我特别的感受到呢，主是对我透过身边的人对我讲说话啦。因为那时我记得70个钟头没吃东西很肚饿的，但竟然发现有个阿叔是鼓励进食都不吃的可能有些人记得。咁原來佢就想餓死自己啊！咁我記得咧，當時有一啲醫護人員咧，就好似阿媽一樣，即係勸佢一次唔得，兩次唔得，即係每一個護士入嚟都會勸佢食嘢，都唔得。後來最終，我記得差唔多離開醫院嘅時候，佢肯進食喎。咁係咩改變咗佢咧？係一個好有愛心嘅，即係亦都唔係護士嚟嘅，應該係嗰啲我哋叫阿姐啦。咁咧就係、是。真係勸佢啦，即係叫佢做乜要咁啦，即係咁樣，真係好似阿媽一樣咁樣勸佢。後來卒之佢都係即係進食。我見到其實呢啲人佢未必有我哋相同嘅信仰，但係喺佢生命裏面似乎呢份唔係一份工咁簡單，係佢活出咗一個使命，佢知道佢人生裏面有一個重要嘅職責，真係幫助呢啲病人康復。有一個護士亦都好好啊，我唔俾，本来个个护士都唔俾我周围走嘅，即系呢个护士就你行到啊，你自己推去去洗手间啊、冲凉啊都俾我喎。咁其实仿佛喺佢面上印住一句说话，就系、是、打横入就打洞出，咁我真系打洞咗出嚟。咁嗰次亦都系一个好深嘅经历。我亦都喺嗰次里面，我记得讲到嘅时候，我讲过话，其实我哋喺神国里面，我哋嘅位置可能好微小，可能。未必人人好睇重，但系我哋唔好睇小自己，因为上帝要使用你嘅生命，你嘅见证，即使系好少嘅一个见证，你可以建立身边唔同嘅人。只要你忠心嘅嚟到去讲出你生命嘅使命，活出上帝喺你生命里边嘅心意，你能够成为上帝喺地上对人嘅祝福。第二次我记得系7月份嘅时候。我的讲题是大智若愚，有些人有些印象。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1章，关于施洗约翰的疑惑，差遣他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你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个呢？我们相信在他这个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他其实对基督耶稣有一个期望，究竟他会不会是那个差遣来到世界去拯救他的民族离开罗马统治的那一位呢？於是乎他產生了疑惑，他找人去問耶穌，你是不是要來的那一個？當然耶穌並沒有責備他，反而肯定他是在天國裏面很重要的位份。 佢都话俾身边嘅门徒听，约翰嚟不吃也不喝，人哋就话佢被鬼附；人子来也吃也喝，就话佢贪酒好食好饮好食。所以我哋无论做乜嘢，可能身边嘅人未必明白我哋，但系最紧要，我哋知道我哋做紧啲乜嘢。我哋系谦卑信服喺神自己嘅手里边，我哋就能够真系彰显神自己喺我哋身上嘅工作。我哋唔好活喺人哋嘅期望、理想或者即系人哋嘅想法里边，我哋忠心嘅活出神俾我哋生命嘅嗰个使命。如果有参加会友嘅上次嘅浸礼咧，有一次嘅浸礼，我第三次讲到约翰嘅信息。是讲到施洗约翰来到是用火是用水施洗，耶稣来是用火和圣灵同人施洗，不过我就不再重复了。今天我又遇到施洗约翰，我相信都没有人的计划的，就是主特别预备给我自己一个功课。我发现原来神的话语，当我们很深入，真的去掘深一点掘深一点，你会不断发现越深越多东西。我很多谢主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去透过我们不断向这个世界来到讲说话。神的道今天要临到世界的时间，其实他需要一个群体去真的预备好去迎接，就是主的道。我们教会就是主所预备这个群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透过我们是可以行手在地上。那只手，耶稣的手已经在天上，但是他的手是透过你和我的手去帮助身边的人，透过你和我的脚去走进人群当中，去服侍世上的人。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好吗？刚才都读过少少，不过我想读一个较为长的版本，我们读到第十四节。那我请弟兄姊妹轮流读这段的经文，有圣经可以揭开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四节。我们请弟兄开始预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在旷野有声音呼喊着，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他宣讲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起，也有天使来侍候他。OK， 读埋嗰句啊，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好，睇完呢段嘅经文，我哋睇到马可其实将福音一个好简明快捷嘅一个叙述。佢同其他福音书唔同啊，佢好一开始佢唔系从耶稣嘅降生或者家谱嚟到开始，一出嚟就系耶稣即系出嚟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第一句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个不单止将耶稣的身份来到明明的讲了， 他都指出整个约翰所记述的那个，即是他用约翰所讲的信息来到，即是带出他是耶稣是整个福音故事的那个起头，整个故事一个最核心的信息。我们不能够发现呢，其实他和创世纪第一章是有非常之多呼应的地方的。嗱，我哋睇到第一句就系话咩啊？神嘅儿子耶稣基督福音嘅起头，创世纪一章一节系讲咩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个起头同埋起初，我哋见到咧又好近似一个叙述，而且咧我哋见到创世纪嘅时候，圣灵系运行喺水面上边。李思敬博士亦都曾经深入去研究运行呢个字究竟系点样嚟。他就是说，当时原来好像圣经里面一段的记述，就是说母鹰去搅动个巢窝，使那些初鹰就是跌离开那个巢窝，于是乎他就即用他的双翼扇展来到去扑击，即好像令到那些鹰是自己去学习飞翔的这个过程。所以呢他就用扑击这个字来到去代表运行这个字。我们见到在耶稣的这段受洗的技术里面，我们见到原来圣灵当日曾经扇展在水面上的圣灵，亦都扇展他的双翼来到水面上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我们跟着见到圣灵就引导耶稣进入旷野去接受试探，亦都好像亚当的经历在创世纪里面经历那个试探一样。只不过亚当是在一个花果美丽果树林立食物充足的地方，受不住食物的引诱跌倒，但耶稣却是在一个完全荒芜的旷野里面去得胜了食物的试探。亚当本来是被逐离开那个充满了花草树木和野兽同在的伊甸园，甚至被天使来到拦了他进入回去生命树的那条道路。但耶稣刚刚相反，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见到他与野兽同在一起，天使亦都来到侍候他。正正是告诉我们，这里是想带给我们知道，马可是给我们见到耶稣正正就是一个新的亚当。在这个福音其实就是一个人类历史的新的开始，一个新的一页。除了耶稣之外，我们见到圣经亦都刻意的描写施洗约翰这个人物。施洗约翰是曾经在以赛亚预言到旷野有人声来到呼喊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的那一位。施洗约翰是神一个道路的最重要的预备的人，他是耶稣的先锋，开路的先锋。如果我们想想古时候，我们都看过古装片，包大人出巡的时候总是王朝马汉在面前就说什么肃静回避，就是叫那些闲杂人等走开。其实施洗约翰就是做这件工作，他叫一切阻碍那些道路君王要来的道路有些阻碍的时候，他就清除。他清除的是什么呢？他清除人心里面的罪恶，他透过悔改的洗礼叫人能够将心里面的罪恶完全的得到赦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马可的技术里面，我们都见到去见到施洗约翰的工作非常之成功。他举办了一个超大型的培灵愤兴布道大会。那个布道大会不是在很漂亮的教堂，坐得1000人的教堂，不是在冷气，现在不需要暖气，现在要多点暖气，不是在那些空调的礼拜堂，不是在那些很舒服有座位的地方，却是在昔日的很炎热的约旦河死海的附近那个地方。我今年再有机会去圣地的地方，我特别记得我们去到死海附近，你真的不会想在那条街上留多1分钟的，因为你会发觉那里吹来的风是干燥和炎热的，是令到你很不舒服的，就是，所以你留多在那个市面上1分钟你都会觉得很辛苦。当时就是一个这么令人不舒服的环境， 但是竟然我们见到圣经的记述，就是说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的人都出了去，去到约翰那里，不单止他们是肯听他的讲道，他承认他们自己的罪，在约旦河受洗。人为什么会这么渴慕神的话语呢？因为已经有400年的时间没有听过先知的信息。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也进入了一个很大的沙漠，他们没有上帝的话语的滋润。所以正如阿摩斯先知曾经讲话，看啊，日子将到，他会命饥荒降临在地上，人饥渴并非因为没有饼，干渴并非因为没有水，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没有了神的话语，人的心好干渴，以致他们千里迢迢进入那个人那个深谷的底下，就是我们知道呢，死海附近呢，其实在地平线以下几千米的地方，一个进入一个咁深的地方，而且那个好危局 的情况。但是竟然他开办这些大型的报道会，很多人在当中受洗悔改。就好像我们刚才读唱一首诗歌，由查理维斯利有一首诗歌，因为你刚才我们有一首古典的圣诗。其实他们当时在英国的地方也是举办这些报道会，他们也不是在礼拜堂里面举办，就去到一些很大的草原举起一些帐幕，很多人就被神的话语吸引招聚。当时几千几百万人 几千几百人就是这样去悔改相信主，就是因为这种人内心的干渴，所以人去寻找神的话语。好奇的一件事，在这么炎热的环境里面竟然会有人着鸣的。这个着鸣的人就是施洗约翰，他穿着骆驼毛衣，并且是吃一种很奇怪的食物，蝗虫野物。有一个值得补充的资料呢，就是今年我的中神的雷建华牧师带领我们一班弟兄姊妹去到圣地考察呢，他去到加密山的时候自己住一棵树，那棵树呢有点像那些豆荚，就是有些香港有时会见到有些树木呢有一个很长的荚子，那呢很高，即是不是荷兰豆，即是个样子有点像荷兰豆，不过 很硬的那个荷。原来他告诉我们呢，这种圣经里面的原文的 locus 的字呢，其实也可以指是这个地方里面在地中海生长的一种叫做角斗树的那个豆荚，那个种子来的 carob。 carob 这个字，其实圣经也有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浪子回头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听过，就是在那个浪子曾经去过那些猪栏那里喂猪嘛，曾经他说肚饿到个地步呢，连那些猪的食的豆荚他都想拿来吃。其实那些豆荚呢就正正是这种树的果子，他那个树的豆呢就可以磨成一些浆状，以致可以进食的。所以当地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圣约翰的面包，是到形容这种的豆荚。无论如何告诉我们呢，他施洗约翰所吃的东西是很粗糙，是穷人的食物，他所着的衣服是很粗犷的，使人一想就会联想起昔日的一个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出来的时候也是穿着毛衣，所以我们见到其实约翰正正就是圣经里面马拉基先知所形容的，他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临到之先，他会差遣以利亚来到你们当中，那个以利亚。耶稣也都多次的去证明施洗约翰就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在传统的里面，那些宗教领袖是在那个圣殿里面穿着很感受的衣服，很华美的衣服，吃很多很好的食物。但是这个真正神所拣选的一个信仰的领袖，却是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的食物他的衣着完全跟当时那个年代的那些宗教领袖完全不同。我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施洗约翰要在旷野里来到呼喊呢？为什么要去到旷野的地方，去到这么艰苦的地方？或者大家都知道，你几时会最想喝水啊？你口渴的时候你会想喝水，你几时会最想吃东西啊？好像我这样70个钟头没吃东西的时候，你非常想吃东西。所以我告诉大家， 旷野正正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所以上帝就要一他的仆人先要经历一种什么都没有。圣经形容旷野是干渴疲乏无水之地。圣经里面非常之多的领袖都是被神用这样的方式去塑造。亚伯拉罕从一个大城吾尔进入去沙漠旷野，去到应许之地，他中间经过是一个很大的沙漠，很荒凉的地方，曾经因为饥荒他去到埃及的地方投靠法老。所以我见到其实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好地方。我们都见到雅各亦都是曾经被他的长兄来到追杀的时间，他进入了旷野，在旷野里面借宿一宵，枕在石头上面，竟然就遇见了上帝。他见到神在条天梯那里、身边有天使上去落来。我们见到又是旷野。摩西他曾经在宫廷来到长大，享尽荣华富贵，但是他因为杀人的罪进入了旷野牧羊，他亦都在旷野里面遇见呼召他的上帝，以荆棘的火来到向他显现。我们见到很多这些神的所用的仆人都是在旷野来到经历，甚至耶稣基督我们见到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他亦都是40日在旷野的地方受魔鬼的试探。我想这些经历并不是偶然，这个亦都经常会同40这个字有咗关联。其实40是一个象征，圣经里面象征的数字，代表咗苦难的日子。好像挪亚的落雨落咗40日，挪亚的 大水。我们都知道这个40是有特别的意思。在我们现在身处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很明白什么是什么都没有，什么是旷野。我记得我自己在6年前同我一家人呢就去到伊拉，即係呢个叫做伊拉他，埃及红海附近嘅地方。当时我哋就租咗一架车呢，就揸车由南去到北，就去耶路撒冷。我哋揸咗大概8至10个钟头嘅时间。原来中间我所经历嘅地方就係旷野沙漠，旷野石漠，就係呢啲完全冇水咩都冇嘅地方。如果在那个地方我突然间爆胎，或者我突然间驾车死火，我一家可能会死在那里。所以呢，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听，就是当你落在这种境况里面，你会发现你只可以依靠上帝的供应，只可以依靠上帝的帮助。人面对这种或者是没办法去避免的困境，其实今天我们信徒很多时候都会遇见类似的情况。我们会失去工作，失去健康，甚至失去我们身边很珍惜的一切。上帝似乎就是利用这种这样的环境给我们发现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旷野。我们今天要完成神很多的工作，有时我们都容易一种的想法，就是我们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理性、知识。其实这一切一切是上帝所赐的，都是好的，或者都是重要的。但是有时我们会太过习惯有这些东西，到了没有了这些东西的时间，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万万不能呢？如果这些一切完全撤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变成所谓没爪的棚棋呢？我们如果在我们人生的旷野里面这一切都撤离的时间，我相信我们会真正去明白圣经一种其中一种上帝可以做事的方法，就是圣经讲话非势力非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相信上帝并不是否定我们理性，否定我们的能力，或者否定我们身边处理问题的工具，但一切这些的来源我们相信是如果由上帝而来都是好的。但是假设这些东西都撤离了，我们就会发现真真实实影响我们生命最核心的那个问题。我们和上帝之间就会赤赤裸裸的，只有我们和上帝之间。我们人生最重要侍奉的对象不是那些其他的人或者事物，而是单单上帝自己。我们不是被这些周边的事物限制我们去想我们要完成神心意 的方法，而是单单由上帝而来。他如果发出命令，他如果他真的要使用我们的时间，这个我们肯定是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他一定能够使用我们完成他的心意。旷野就是一个切实去考验人信心的场地，是神所用的人很多时候必经的经历。假如你是一个富翁，你有很多钱，有很多钱，你如果留很多给你的仔放在银行，跟着叫他出来做事，他永远不会做，不会做到他自己想做的事。直至有一天你将他银行的经济封锁，你进他进入人生的旷野，他干了糖的时候，或者他会真的爆发到里面那种的爆炸力。我相信上帝所使用很多的人都要经历类似的方法。著名的神曲《尼赛亚》的作者韩德尔，我们当听见他所写的那首《尼赛亚》的神曲，我们觉得很辉煌的，很美丽。但原来有人发现他在写作这首歌之前，原来人生经历一个很大的低谷。他有很长的时间他经营一些歌剧的写作，但当时原来歌剧已经是进入一个式微的年代，他的歌剧院亦都差不多破产。在1737年他甚至因为压力很大而中了风，后来就亦都得了抑郁症。在1741年某一个夜晚，他走到泰晤士河的旁边，他感觉心情很灰，他就跟上帝说，他心里交瘁的话，主啊，你拿了我的性命，我已经失去了创造力，我生存还有什么意思呢？他准备跳下去那一刻，他突然听到教堂传来钟声，他突然想起很多事。在这个时间他向神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神啊，如果你再次给我新的创造力，我愿意为你而活。于是乎他回了家坐下，突然他发现了在他书桌的附近有一个很久以前放低了的一个歌剧的剧本，叫《尼赛亚》。他一打开第一页的时间，他见到第一句说话就是说，要安慰我的百姓。在这个时间韩德尔他突然吓了一跳，他说，这个原来就是上帝给我的说话，他要我去安慰他的百姓。他自己首先经历那种安慰，在短短22日的时间，他完成了这个伟大的神曲的创作。大家如果见过那本那么厚的神曲，我们以前在诗班的年代我们唱过一次，很厚，我不明白为什么可以22日可以做，一日做一页都很困难。所以你看到他的创作的源头就不断地涌出来。后来他这首神曲不单止在英王的面前来到去献唱，皇帝听到最后哈利路亚的一幕，直情觉得很感动，所以他起身来到听最后的一幕，仿佛上帝来临的那个时刻。原来韩德尔他在作到这首歌的时间，他亦都经历一幕，就是他见到他自己祈祷说，他见到天开了，他见到天开了。他真的这样去经历一个人生的流泪的幽谷，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滋润人的泉源。他的诗歌帮助了很多人，后来他的诗歌帮助一些囚犯，当时有些人因为欠债进入了监狱，他帮助了这些人还了他的债，于是乎得到释放。有142位的囚犯因为他的诗作来到去释放，当时亦都在一些孤儿院做很多慈善的工作，去帮助很多人。他的诗歌是帮助了，真的安慰了英国很多的人的心，今天同时都是安慰着你和我的现代人的心。各位弟兄姊妹，上帝就是使用旷野的经历，叫人的生命能够去无全清，叫我们心里面一切拦阻我们去面对上帝的事物完全的除开。那些事物可能是我们的习惯，可能我们固有的个性，可能是我们的罪恶。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这个群体能够得到一个清洁的心，以致我们可以成为神恩典的管道，我们可以畅通地将神的恩典带到这个世界。 这个是我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了很好的一条河道，有了很好的管道，那些水从哪里来？那个真正那个源头在哪里来？源头我相信我们很清楚，是由神那里来。在马可的技术里面，我见到当圣灵降临的那一幕，当耶稣受洗的那一幕，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我读出给大家听，刚才大家都读过。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甲子降到他们的 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的彰显，圣灵以甲子的形象的彰显，他的运行，他的行动，是从天上神的话语彼此的附和和配搭。圣灵的降临是印证了神高抹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很清楚地宣讲，是神的灵在我身上，我可以传福音给那些他以高来到高我，使我可以传福音给那些被掳的可以得释放，给那些穷人可以听到福音。我们见到神的高抹，圣灵的高抹是非常之重要。圣灵的高抹和神的话语是两个一起去见证的，很重要的见证，是一切神的工作很重要的起点。如果我们只是侧重了其中的一面，我们有时会带来很大的亏损。我们没有人能够靠住自己去完成神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灵和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关键的角色和重要性。是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真的可以得到他的训练，得到他的帮助，得到他的带领，以致我们可以明白怎样去配合神的手上的工作。或者讲得明白一点，今天灵恩派的人他们会很强调一种超自然的经历，福音派的我们有时我们很强调圣灵在人内心转化的那个工作。但究竟是神迹奇事还是人内心转化成圣的工作重要呢？我们并没有很确切的明白或者讲法，但是我们知道主权是在神的身上。圣经亦都说圣灵好像风一样，他是随己意来到作万事的。只要能够荣耀基督，他可以透过我们做任何的工作。但我想大家更加要留意的就是说，无论这一切外显的彰显或者圣灵内在的工作，他都要同神的话语、天上的声音来到彼此的印证、配合和制衡。今天有很多人经常强调神要做一件新事，于是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行径，我们都不敢判断这些是什么。但是我们最少我们发现圣经里面似乎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其实有非常之大的危险性存在。圣灵的工作并没有超越圣经，圣灵的工作是在新旧约的圣经里面都有记载。正如我同刚才大家看，在创世纪圣灵已经运行在水面上面。各位，我们发现两个，无论那个圣灵从天上裂开的天上降临下来，或者是天上的声音，我们见到那个源头都是来自哪里？天上。所以既然同一个源头，不应该有矛盾。如果我们今天要明白圣灵在这个时代做的工作，我们一定不可以放低我们去认识圣经的工作。神的话语是我们一切今日教会的工作，我们作事的很重要的准则和标准。我相信大家完全没有问题。但我亦都强调一点，就是说圣经要怎样理解，是要整个系统来到理解。今日很多异端都是同样拿着同一本圣经来到跟我们讲，不过他却是歪曲了里面或者断章取义。我们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整个是有系统的去理解圣经。所以今天我们做的生命之道，我们和忠神配合的生命之道，很有系统的五经一路这样读下去，或者读使徒信经，我们都是想给大家知道我们整个信仰是有系统，是整以整个圣经作为基础。并且我们今天今天点将临烛，我们从整个教会的传统来到结连，是怎想讲给大家知一样事，就是说我们整个信仰不是我们自己单独的存在， 我们和历世历代的信徒是有关联，我们和历世历代对圣经的解说是有关系，我们不是抽空的有什么新的道理，我们而是完全基于传统圣经里面一路所圣传所来由使徒开始而来的道统。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在我们未来去认识神的工作，我们去监察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时间，我们千祈不可以离开圣经的启示。最后我想问大家，怎样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有效的见证人？我们怎样可以能够配合神大能的手去修直人心里面那条路？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信息给我自己领受的就是，其实众先知历世历代都做这件工作，他都是预备着人的，即是耶稣的第一次的来到和第二次来到的道路。每个人在生命里面做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结合成一个很大的图画。今天你和我都是一样，我们可以做的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砌图的一部分，但我们的工作同样是重要。如果我们今天放低了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教会不是回应着上帝第二次的再来，我们今天就枉费在我们这里生活。我们只不过是过一个安乐窝式的生活，我们只是不过在这里团团契契，我们在这里享受着神的恩典，却没有将神的恩典来带出去。各位弟兄姊妹，我愿意在我们当中今天能够立志，我们能够愿意去成为神的道路，愿意神在地上行走的时间，我们成为祂的身体，我们成为神的手，成为神的脚，我们行走在人的面前，我们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我们向这个世界宣讲上帝的话语。我们要等候，的确这么多位先知唯有施洗约翰可以见到耶稣的出现，他们都是引颈以待等候耶稣的那个日子，但是他们的等候并没有白费，因为他的等候终于耶稣是再来。所以我们见到我们今天的等候，我们仍然要等候神的时间，神几时他的复兴临到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真的有信心，我们知道这一日一定会来到，我们要跟从圣灵和圣经的指示，怎样去行，我们行在一个平衡的路上，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回应上帝在这个时代的工作。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我多谢你透过你自己话语清晰的给我们见到，我们的生命要进入旷野，我们要经历即使一切都没有，唯有神你的话语是真实的，唯有你的圣灵的工作是真实的。主啊，使用你的仆人，使用你的众教会的弟兄姊妹，成为你自己第二次再来的道路，真的能够指引人向着道路真理生命的主那条，使人得救得到永生，真是过圣洁生活并且得到喜乐平安的生命那个的，即是应许来到进发。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或者我们的心太过在我们的安乐窝里面来到享受，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行走出来，真是进入这个世界人群去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祷告奉基督耶稣圣名。